谢神，我们已经开跑这个第五届啊幸福小组，而且已经开跑了啊第四课啊第四堂或者是第五堂，已经过半了啊，所以我们要今天的信息要鼓励大家啊，能够来打胜仗啊。我们的题目是：上帝不是呼召我们去打仗，而是呼召我们打胜仗啊。所以我们已经过了一半啊，所以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是在打一场必胜的战争。感谢主，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了解我们是在打一场必胜的战呢？有时候属灵征战非常的激烈啊，有时候我们还常常受到攻击，常常有遭遇到失败，我们怎么样理解这是一场必胜的战争呢？这个一定要这个需要要明白三个真理，我们才可以了解，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信念啊。这是来自神的信念，不是来自我们的经验。可以说我们来看周围的教会，看我们自己，大部分都是失败的经验。我们打一场必胜的仗不是从经验来的，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话语来的啊。我们需要了解三个真理啊，我们才可以建立这样的信念，才可以进到这个得胜的里面去啊。这三个真理呢，第一个就是得胜的根源，第二个呢就是分享基督的得胜，第三呢就是最终的得胜。我们需要知道这三个真理，才会建立起这样的必胜的信念啊。我们首先来看得胜的根源，这个得胜的根源在哪里呢？在十字架上。大家知道这2000年前主耶稣挂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这个得胜的根源。那么你的这个根据在哪里呢？根据就在启示录啊五章这个5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张传道给我们来读。
好，启示录第5章5到6节，我们大家一起。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你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
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十字架的胜利啊。我们看到这一个他已得胜，谁已得胜呢？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啊。这两个称呼，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是这个弥赛亚的称呼，而且呢就是这个弥赛亚他是大卫式的君王，大卫式的君王就是一个得胜的君王，是吧？所以呢他已得胜啊，他得胜以后就可以展开了书卷啊，这个书卷揭开了奇印，没有得胜的不可能展开这个书卷，你看一看都看不了啊！他必须要得胜了才可以揭开，展开了书卷，揭开了奇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来接管地球，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使列国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而这个就是这个书卷啊，揭开这个书卷，展开这个书卷的内容。如果没有得胜，这个书卷是封得黏黏的，嗯。所以，但是我们可知道，基督他已经得胜。为什么是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呢？因为羔羊站立，他是被杀过的。这句话，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就表示他的胜利是在十字架上取得的。所以他现在是在三层天，在站在父神的右边啊，但是他的得胜是在这个十字架上所取得的。那么这我们知道这个啊书卷啊，它是关乎到全人类乃至全宇宙最终结局的奥秘啊，是有关神接管地球的计划。 尤其是神接管地上万国的计划，就是天国降临的这个救赎计划，就是这个赎罪。所以从启示录从第六章一节开始直到二十二章五节为止所记载的几乎就是这一个赎罪的内容，只有个别的经节啊是由这个作者自己在参与其中的是除外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赎罪，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能够展开那决定人类命运的赎罪，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因为他已经得胜。为什么说他已经得胜呢？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所以他的得胜是在十字架上取得的。基督钉十字架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是罪恶击败了正义良善，但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如果被圣灵开启你就知道那是正义良善击败了罪恶。耶稣在十字架上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定罪了罪，败坏了罪恶的权势所以这个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十字架的胜利是一个雕刻性的真理就是那个被征服者正在进行征服，受害者却是得胜者，十字架成为基督统管世界的宝座所以这是一个有雕刻性的真理，就是说保罗说是人的智慧想不通的，人的智慧觉得是很愚拙的想不通的但是这个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我们来看，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胜过的对手敌人是谁？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他胜过了谁呢？所以呢这个福音约翰福音记载耶稣三次称他的对手敌人为这世界的王，也就是魔鬼撒旦，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呢耶稣他不仅称他自己上十字架的时刻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刻，而且他还说他的死亡表示这世界的王受审判或者是被定罪，或者说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所以这个十字架好像耶稣是被当作罪犯定罪了，但是却没想到神借着耶稣的死把这个世界的王给审判了给定罪了，所以定罪了以后就宣判以后就要取消他的资格，他要被赶出去当然这个他已经决定性的要被赶出去了，但是他目前还没有完全被赶出去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是得胜的根源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耶稣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他的俘虏就是我们说我们传福音是打一场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一场释放人质的这个战争，就是从这个经文来的他耶稣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要释放那些被掳的人，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就是一场人质抢夺这个人质的这个属灵征战这个传福音是一场属灵征战从魔鬼的手中抢夺这个人质这个启示录十二章的这个意象是以一个宏大的场景叫做大意象，在圣经里面叫做大意象，来揭示这一场属灵征战是宇宙性的，甚至早在人类被造以前就已经开始贯穿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始终，而且击败撒旦的决定性的胜利就发生在十字架上我们来读一段我们来读一段，这个启示录不是很容易读的我们来读一段，请张传道来读一下
启示录第十二章一至五节第九节，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显出异象来， 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
好，来下面，
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好，我们看下一页。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的意象当中，看到就是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根据这个古代的天文学，大家知道不是现代的天文学，不是牛顿以后的这个天文学，是古代的天文学。古代的天文学呢，你要了解古代的天文学，你才理解他讲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啊，因为按照这个牛顿的这个天文学，他不会这样讲的啊。所以你要需要了解古代的天文学啊。这个太阳、月亮、十二颗星，这些星数代表地球所属的太阳系。这个太阳，地球是太阳的中心，这个是古代的天文学啊，当然你不能够按照这个现代的这个天文学来理解，但古代的天文学，地球就是太阳系的中心，啊，所以这一个妇人她是地球和太阳系的主人，所以她头戴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啊，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代表她是地球的主人，太阳系的主人。实际上他也是这个人类始祖夏娃的这个代表。你怎么知道他是夏娃的代表呢？这个经文里面哪里提到的夏娃呢？就是古蛇，那个红人就是古蛇。古蛇是什么意思啊？古蛇就是引诱夏娃犯罪的那个古蛇啊，所以你就知道他指着夏娃，你知道吗？所以解经你一定要知道，这启示录的解经是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就是直白了当的啊？你需要读懂它的密码啊。我们来看啊，它不光是这个古蛇啊，它所以它这个它还是七头十脚啊，这所以它有很多的名称啊，这些名称代表什么？代表它从人类的开始，始祖开始，到这个末世最后的结局，这全部都是他的名字所代表的，啊，所以呢，你就会知道这个妇人，这个红人，他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那么这个妇人，他也是不只是一个人，他不只是一个个人，因为一个个人怎么可能有人类历史这么长呢？从夏娃到人类最后。结局七头十脚，那就狄基多啊，狄基多是最后三年半出来的啊。那么就你就看到从人类一开始到最后，这个妇人他怎么都，这个妇人代表什么？都是代表一系列的这个形象。所以你要解这个启示录不是那么容易啊。另外我们看到他跟以色列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约瑟年轻的时候曾做过一个梦，他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这是什么意思呢？太阳、月亮、十一颗星都向他下拜，这个代表什么呢？哎，这个太阳和月亮当然它是代表这个约瑟的父亲雅各和母亲拉吉，对吧？十二星就是他的十一个兄弟，那么加上他自己呢，就十二颗星，所以呢，他们代表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所以呢，这个妇人就是以色列中心团体的一个象征，他代表这个以色列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团体。好，所以我们再来看，另外在旧约里面啊，特别是先知书里面。在以赛亚书啊，在这个弥迦书啊，在列王纪下，你看它里面先知书里面啊， 他那里记载以色列被描写为西安的处女，要生产出弥赛亚，以满足旧约先知的预言。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他是代表西安啊，这个妇人代表西安，他这个妇人，所以他的这个意象是有这个先知的预言为背景。而且更特殊的就是玛利亚作为犹太女性，她生了耶稣啊，她很显然的那个男孩子啊，用铁杖掌管万国，那个很显然是指向诗篇第二篇，就是指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而言的。所以玛利亚也被包含在这个妇人的形象里面，所以这个妇人的形象是一个集合的形象啊，是一个集合的形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来看这个十二章3到4节，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啊，这个大红龙啊，这个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这个就是一个古老的啊，就是传说啊，应该说有这个天上有，当撒旦堕落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同堕落。哎，就是这句话里面就反映出来了，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大家想一想，这个是在人类创造之前还是之后啊？这个事情，是之前，人类还没有被造之前，撒旦在人类创造之前他就已经背叛神，而且他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堕落啊，所以这是死前的堕落，撒旦在死前的堕落。而且大家特别注意，他没有说撒旦被摔到地上来了，直到后面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以后才讲到撒旦被摔到地上来了。所以你要很小心，这里只是他的尾巴拖拉着这个地上形成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是他的尾巴被甩在地上。那么他自己呢，他自己从三层天进到了第二层天，但他的尾巴呢带着这些堕落的天使被甩在地上来了啊。所以呢，你就看到这是死前的堕落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教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呢，这个男孩子首先就是指的耶稣啊，他在十字架上的胜利，就是诗篇第二篇的这个应验啊，就是说那里讲到这个，我今日胜利啊，你是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讲的耶稣基督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取得了胜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等候仇敌来做他的脚凳。另外，这一个经文也可以，男孩子也可以指头一批被提的得胜者，因为耶稣他给这个得胜者的应许里面啊，这个启示录第二章，他应许那个得有一批得胜者，他要用铁杖管辖万有，这个就是应验耶稣给那些得胜者的应许啊，所以。你看他是这个男孩子也是个集合形象，所以男孩子也不能解释为成一个人，他是耶稣基督，但是他也是这个灾前头一批被提的得胜者。下面这个大龙就是那古蛇，这是指向伊甸园蛇引诱要啊这个夏娃犯罪啊，他被摔在地上，他的死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定了十字架以后，这不是死前了，这不是死前了，这个是已经在历史当中啊。他之所以被甩在地上，他成为世界的王啊，所以呢，这个是在十字架已经得胜以后，所以呢，撒旦他是一步一步的，你看他的失败啊，不是一次性的失败，他撒旦原来是在三层天的，后来他被甩到二层天堕落以后，后来他又被甩到这个地上啊，然后在地上以后他又被什么捆绑到这个无底坑里面，最后呢他才下到这个火湖里面， 所以撒旦是经过了非常多的过程当中，最后才被丢到这个火湖里面。所以呢，这个整个属灵征战贯穿这个人类的历史，其实比人类的历史还长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对手敌人啊。他，你怎么他知道是对手？因为他等着这个妇人，等他生产这个男孩子，他就要来通知这个男孩子。你看他是不是他对手？但是神把他升上了这个天上啊，所以这个对手就是撒旦魔鬼啊。所以呢，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这个魔鬼啊。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是得胜的根源啊，这是得胜的根源啊。那么我们来第二个要来看决定性的胜利啊，耶稣的死赢得了宇宙性属灵征战决定性的胜利，但是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困惑，就是我们经验所见有点不太符合啊，这个很正常。你像神应许亚伯拉罕啊，你要成为多国之父，你的孩子要像海边的啊天上的星，但是跟他的经验是不符合的。他的经验是什么？他的太太已经不生育，而且已经断了经期，那他怎么可以成为什么的多国之父，海边的星，现在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哎，神的话有时候跟我们的经验不相符合，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啊。就是说，你不要否认你的经验，但是你不要把你的经验当中的真理。这个就是要这个思维，这个是非常啊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思维，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啊，所以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胜过了撒旦和罪恶，为什么直到如今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邪恶，还有那么多的苦难啊？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经验。你不要睁闭着眼睛不看啊，都是假的，都没有。 No， 这个不是基督徒，基督徒的经验还是有一定的位置的啊。但是这个真理不等于经验啊，所以我们要让经验要跟这个真理相符，大家一定要你记得，所以要有圣经的信念，真理的信念啊，才可以把你的经验改变，使它跟真理相符。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这个罗曼底登陆的事情来啊做一个解释啊，做一个解释。看下一页。啊，大家知道这个罗曼底登陆这个事件是在二次大战当中啊，有一个日期叫 D-Day 发生的。这一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就决定了这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反法西斯同盟军的胜利啊。但是呢，这个最终的胜利呢叫做 V-Day 啊，所以呢 D-Day 跟 V-Day 还相差两年多。D 队在前 ，V 队在后。V 队就是得胜的日子，就是把法西斯完全打败的日子。但是 D 队是在他两年多之前一场战争，叫做罗曼底登陆那一场战争啊。所以呢，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死，可以被看作是上帝和人类一道跟撒旦及其罪恶的权势作战的这个 D 队，就是罗曼底登陆啊。但是 V 队还没有到来。啊，那是在邪恶被最终战胜的这个将来啊，所以我们这个是得胜的根源，我们要了解这一点。耶稣已经得胜啊，所以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但是我们还要知道分享基督的得胜，这是第二个真理啊，就是要分享基督的得胜。这个得胜不只是指耶稣的得胜。他也是基督对教会和信徒的呼召。你怎么知道得胜是基督耶稣对教会和基督徒的呼召？你看那七封信，每一封信都是呼召他们得胜，看见了没有？所以得胜不只是耶稣的得胜，耶稣得胜那是教会的呼召啊。因着耶稣得胜了，他呼召教会和基督徒也要得胜。啊，这是第二个真理啊！你要知道，基督已经取得了胜利，这叫救赎论，你知道吗？你还不知道，他就已经得胜了。但是，分享基督的得胜跟你我有关系的 这是在我们的经验的时空经验的范围里面的，跟我们每一个信徒教会有关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真理。所以他要求教会和信徒主动参与那一场宇宙性的对抗邪恶的神圣战争，并且得胜。第一队耶稣一个人就打胜了，但是接下来把这个罪恶的权势打败，把福音传到地极，要靠教会来完成，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第二个真理也非常重要啊！有的人就只想耶稣得胜跟我无关 ，no， 耶稣得胜是第一个真理，我们要去分享基督的得胜是第二个真理啊！所以让大家了解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啊！所以这个启示录二三章复活的基督对众教会所说的这个信息啊，都是为我得胜的护照。所以这个七封信就是得胜的护照，因为他对每一个教会都是要护照他们得胜，并且给他们一个得胜的应许。所以他鼓励我们要参与这一场这个战争，对抗一切的敌对势力，建立神普世的国度。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特别注意一点，启示录最特殊的一点跟其他的这个书卷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这里，就是教会的成员，包括教会，只有借助得胜才能够进入羔羊的婚宴，只有借助得胜才能够进入千禧年的国度，只有借助得胜才可以进到新耶路撒冷。这个非常重要，很多人都知道，哎，我们是神父，让我们得胜，这个我相信大部分基督徒都知道，你读启示录二三章你就知道嘛。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后面这个真理，就是得胜是你进入羔羊的婚宴、千禧年国度和新耶路撒冷的唯一的道路，如果你不得胜你就进不去。这个是最最关键的真理，这个是震撼性的真理，这是非常多的教会不知道的啊！教会都知道基督父让我们得胜，但是我没得胜那神也问题。但是我告诉你，启示录他告诉我们，只有得胜者才可以进到羔羊的婚宴，只有得胜者才可以进到千禧年国度，只有得胜者将来才是千禧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成年人。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得胜的护照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启示录所表达的得胜，并非某些特殊的精英分子或者神职人员才被呼召去取得的，得胜是每一个基督徒通往永恒荣耀的唯一途径。这个得胜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显明了，我们要打一场必胜的战争，这个就非常重要。你不能失败，你失败了你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进不去的。十个童女，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为什么五个愚拙的被关在门外？因为他没有得胜，他就被关在门外了，他不进到这个羔羊的婚宴，他也没办法在千禧年跟耶稣一同作王，被提头一次复活都没有份啊！所以得胜是每一个基督徒通往永恒荣耀的唯一途径，只能胜利不能失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打一场必胜的战争，这个就非常重要了，不是说哎失败也无所谓。啊，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教会和信徒要胜过的对手是谁？我们知道耶稣他要胜过的对手就是魔鬼、撒旦、大红人，对吧？那么教会要胜过的对手是谁呢？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前十一章，只有在11章7节再提到一次，就是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提到过一次。前面十一章对于这个教会的这个敌人啊，只提过一次，从无底坑上来的兽。但是这个教会的敌人对手是在12章以后才把它启示出来的。啊， 所以就是说这个教会，神和教会所面对的这个敌人对手，就是什么？撒旦的三一啊，这个人和骨蛇代表一切敌对神的远古超自然的根源，就是这个魔鬼撒旦。还有这个兽或者是海兽，它可以称为兽也可以称为海兽啊，这个就是帝国所代表的敌对神的政治军事的力量。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战争有很大的关系了，俄乌战争这个以哈战争，将来的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哈米基多顿大战，这个跟这个兽和海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当你读懂了启示录，你就知道怎么样解释这些发生的事情，就是为这个兽或者这个海兽登陆做预备。这些战争，尤其是这个在以色列，围绕着以色列的战争，因为哈米基督顿就是在以色列开战的，所以呢，这个是为那个海兽的出场预备的道路，这个就是敌基督啊，他要掌管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军事都在他一人手中掌握，所以呢，这个世界的形势要发生转变，世界的秩序要发生改变。他是为什么？为这个敌基督登场做预备。所以我们要怎么祷告？就是说，现在不是神的时间，仇敌想要提前打个措手不及，还没有预备好，福音没有传遍天下，心腹的数目还远远没有满足，马上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打响，这个要搞一个措手不及，这是仇敌的计谋。所以我们要祷告，要求和平，还没有到神的时间，我们还要赶快传福音，福音的数目没有满，我们还要赶快预备心腹，心腹那里的座位这个很多是空的，羔羊的婚宴里面很多空座位还没有预备好，不能够现在就开始打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要为这个和平来祷告，不要让这个战争扩大，以哈战争就不要变成以巴战争，哈马斯不代表巴勒斯坦，以哈战争也不代表中东战争，他不的这个哈马斯不代表所有的中东人，这个伊斯阿拉伯人啊，更不要这个让以哈战争就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啊。所以大家要了解就知道怎么来祷告。还有第二兽就是地兽，这是教会和基督徒面对的敌人啊，这个帝国崇拜的宣传机器啊，大家特别注意啊。所以呢，这个媒体要注意，不要一味的盲目的听从。这个媒体里面就有这个地兽，它的这个宣传机器，让你就是错乱，不知道神的旨意，跟随这个魔鬼撒旦，就去拜兽。他就是引导你去拜兽，他们这个撒旦的三位一体都要被打败，这是我们的这个教会和基督徒面临的这个对手。还有一个大淫妇，巴比伦大淫妇啊，就是这一个罗马城它的腐败和剥削的文化，是由帝国的政治和军事所支撑的啊，这个大淫妇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对手。但是呢，这一个对手呢，不是让我们去打败他啊，这个敌对神的文化，就是诱惑这个教会和神的子民远离神、偏离神的旨意的这一个文化，这个社会的潮流，这个就是这个巴比伦啊。我们不是要去打败他，我们是要从他那里出来。要从那里，就像出埃及一样的，要从那里出来。这个巴比伦就是这个埃及啊，所以呢，我们是要像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出来啊，就是说不是要去跟他打，这个免得跟他一同灭亡，因为神的审判下来的时候，免得跟他一同灭亡， 这个以色列不是说要这个巴勒斯坦人啊，就是要从这个南区搬到这个北区，北区是搬到南区，免得他的这个炸弹下来的时候你也受伤了无辜，对吧？哎，神的审判将来以同样的要临到这个世界腐败的城市国家，所以这个教会基督徒要菩萨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跟他一同灭亡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该受印不要拜受像，因为你该受印拜受像你就被跟他捆绑在一起了，将来灭亡的时候你就跟他一同灭亡。所以我们这个是基督徒的得胜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下面再来看一眼，再看下一页，我们来看这个得胜的呼召啊，这个大使命，大使命也是我们的得胜的呼召。我们要从这个得胜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大使命啊。我们来请张传道给我们读大使命。
马太福音28:18-20，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个我们非常熟悉这个经文，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从启示录的这个得胜的角度，属灵征战的角度来读这个大使命。我们要跟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启示录这个5:5啊对照啊，我们就会对这个大使命有新的开启啊。这个启示录5:5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展开那七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大使命的18啊，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就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这个狮子已经得胜，能够展开了书卷，解开了七印。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在耶稣的手上，他已经登基做完了啊，他得胜已经登基做完了啊，所以他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他可以展开了书卷，解开了七印，就这个意思。好，我们再来看啊，能以展开了书卷，解开了七印。如果那书卷是关乎到接管地球的计划，尤其是接管地上万国的计划，天国降临的救恩计划，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吩咐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因为这个展开书卷，解开七印，就是解开这个接管这个地球，让这个地上的国，让天国降临在这个全地上面。那么天国怎么降临在全地上呢？就是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吧？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是吩咐你们教训到遵守。你执行这些大使命的时候，天国就降临在这个地上，这就是天国降临地上的过程，这就是解开这个七印啊，展开这个书卷。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书卷这个七印都只是关乎灾难，不是的，灾难是外围的，教会的使命才是核心的内容啊。所以大家要了解什么叫展开书卷，揭开七印，不只是灾难，是教会要去执行这个大使命，要去接管这个地球，要让天国降临在这个地上啊。所以呢，这个大使命就是实时接管地球的计划，接管地上万国的计划，就是实时天国降临的计划。大使命不就是天国降临的计划吗？所以我们要从天国降临的角度来理解大使命，把这个啊个人得救、灵魂上天堂，这个要扩充一下。过去我们太过局限于啊个人的灵魂得救、死后上天堂， 不是的，道使命是让天国降临在这个地上啊，这个就是这个是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应许啊，保证我们在实行道使命的时候我们必然得胜。为什么？我们不是孤单无助的，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那里必死无疑。但是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保证我们得胜，阿们。所以我们啊，分享基督的得胜，这个得胜的途径，幸福小组是这个得胜的这个途径啊，幸福小组啊。但当然不是唯一的途径，我们应该讲不是唯一的途径，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途径。啊，过去我们看到在这个瘟疫新冠之前，我们看到神使用很多的这个大有恩膏的仆人啊，这个原来比利古拉啊，后来什么德国的那个叫什么杜永康啊，啊很多大有能力的布道教来传福音啊，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主要的传福音的大力主力军。就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信徒要成为这个传福音的主力军，啊，这个就传福音就是一种得胜的途径。我们看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我们一起来读：弟兄胜过他，是用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就是得胜的途径，啊，一方面是用羔羊的血，因为羔羊的血他已经得胜了。我们的根源，得胜的根源是羔羊的血，但是我们要分享基督的得胜，怎么样分享呢？所见证的道，啊，所见证的道，啊，所以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所以怎么来见证的道呢？为什么说幸福小组是所见证的道呢？因为这个所见证的道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用口去讲这个道。或者道就是福音，就是用口去讲这个福音，这个是见证的道的一种形式。但是见证的道不只是用口讲啊，这个见证的道要用生命来做见证，就是杨希玉牧师所说的，要用我们的这个爱心的行动来呈现这个福音啊，这就是见证的道。两种形式都需要。一个我们要用这个口来讲说福音的真理，这是需要用口去讲的，你不讲别人就不知道，你知道吗？但是这个见证的道除了这个口讲这个真理，他要用爱心的行动去呈现这个福音，这就是所见证的道啊。所以呢，这个是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要有这种殉道的精神来传福音，我们要用殉道的精神来传福音啊！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的摆上，非常的付出，非常好。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神要求我们用殉道的精神去传福音啊！这是胜过撒旦最有效的利器啊！所以呢，这个得胜不只是限于红色殉道这一种的方式。你看那个七封信给教会复杂，每一个教会都要得胜，并没有说你们每一个都要殉道，每个殉道，你去看没有？你看对以弗所，就是说你要把起初的爱心给拾回来，对吧？他你看他每一个教会，他讲的得胜，并没有说你要去殉道，他有要殉道的，对吧？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是殉道，所以他除了红色的殉道，他有这个白色的殉道啊。所以得胜不只是红色殉道一种方式啊。所以呢，这个下面，所以这个幸福小组传福音的方式是最能够有效的打开这个拜师的心，它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就是用所见证的道胜过仇敌。这个见证道呢，除了讲说的这福音真理之外，还要用爱心行动所呈现的道，不两者结合啊，他就可以胜过仇敌啊，这个叫得胜的途径。所以我们开幸福小组是得胜的途径啊， 是正在这个得胜，这个跟仇敌手中来抢夺这个人质啊，啊，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和幸福小组的威力啊。最后我们还要讲最终的得胜，这个很重要。我们讲得胜的根源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取得了。我们要分享基督的得胜，大使命就是去分享基督的得胜，对吧？然后还要知道最终的得胜，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这里三段经文要请这个张传道来我们读。
启示录十七章十二到十四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击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啊，再读这个
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十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好，我们回到这个十七章那里去啊。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大家要注意，这个是讲的这个就是讲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得胜啊。这个最后的得胜是一场征战啊，所以呢，这个兽的军队跟羔羊的军队征战啊。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坐羔羊的啊，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大家注意，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就必得胜。我们开跑幸福小组就是蒙召被选，我们还要有忠心。这个有忠心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开跑幸福小组。我们开跑幸福小组就是蒙召被选的，但是有忠心的取决于你怎么样来开跑这个幸福小组。你是按神的心意在开跑幸福小组，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喜好在开跑幸福小组，这就取决于你是不是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如果我们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又是有忠心的，我们就必得胜，知道吗？在这个最终的得胜啊，这个是在哈米基督顿，这个是讲的最后的战争。我们再看下面一页，这个也是讲的，不就是刚对，这个是好进入门啊，下一页，对，在下面一页，对，这个十九章也是讲的哈密基督顿，但是这是讲的哈密基督顿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你就看到这一个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被丢到这个硫磺火湖里去了，啊，然后跟随他的那些政军都被消灭了。这个就是最后这个战争的胜利啊啊！大家注意看，为什么还有二十章？二十章是千禧年之后，这个哈密基督顿是在千禧年之前，所以千禧年之前和千禧年之后你要分清楚。我看很多人分不清楚啊，把这个什么，这个是指的千禧年之后的那个最后的征战啊，这个是叫做哥格和马哥。哎，有些人说，哎，这个现在就是哥了，还差得远，千禧年还没到呢，千禧年过了后才是哥和马哥，啊，这个圣经上写的非常的清楚。 啊，这个是最后，这个征战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这个魔鬼撒旦他也被扔在这个硫磺火湖里了，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兽和假先知早就在千禧年之前已经扔进去了，千禧年之后，这个魔鬼撒旦才被扔到火湖里面，相差有一千年。这个是千禧年之后的最后的胜利，连魔鬼撒旦也被扔进了火湖。啊，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建立这个凯宝幸福小组，是打一场必胜的战争这个信念。啊，这个信念呢，我用一个比方来说明。啊，用个比方，因为这个启示录的经文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容易轻而易举的理解，除非你真的是很愿意。沉浸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去默想，否则你不太容易理解这个启示录。哎，但是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啊，就像一场4×400米接力赛，两队决赛，不是冠军和亚军，是得胜者和失败者，啊，大家记得这个比喻当然是有一点限制的啊。两队是哪两队呢？一个叫魔鬼队。就是魔鬼和他的军队啊，叫魔鬼队。另外就是基督队，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和他的军队，这个两队决战。我们开发幸福小组就是在进行这个两队的决战。啊，下面一页，第一棒啊，是在2000年前，魔鬼队出场的是谁啊？就是撒旦本人。基督队出场的是谁啊？就是基督，我们都没份，你知道吗？结果如何呢？答案已经揭晓了。这一场第一场第一棒啊，基督胜出在十字架上啊，魔鬼没想到，魔鬼以为他得胜了，结果耶稣断气以后，魔鬼才发现他失败了。第二棒就是2000年的历史，魔鬼队出场的是敌基督假先知大淫妇和他的跟随者。那么基督队出场的呢，就是基督和教会，包括你和我，台湾夫妻教会、教恩基督教会，目前暂时还没有胜负，还未分，目前胜负还未分。第二棒啊，我们在第二棒。好，你要知道这个属灵征战下一页，第三棒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魔鬼队出场的就是敌基督、假先知、大淫妇、跟随者；基督队出场的就是基督和他的得胜者的军队。结果已经揭晓，基督队全胜，撒旦啊被扔进无底坑。撒旦没有丢到火湖啊，基督在来的时候，撒旦只是被丢到无底坑，暂时的捆绑，他还要出来的啊。但是敌基督和假先知被扔进火湖里面。大淫妇也被毁灭了，魔鬼的跟随者都被消灭了，这是第三棒。得胜者就进到羔羊的婚宴，进到千禧年国度。第四棒就是千禧年国队结束的时候，这个第四棒魔鬼队出场的就是撒旦和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在那时候出现。基督队出场的是什么？基督和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所以结果已经揭晓，基督队全胜，撒旦被扔进火湖，他的跟随者全部被消灭，并且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后全部被扔到火湖里面啊！所以呢，这一场接力赛它的结局已经确定了，基督队得胜，撒旦队失败。我们开跑幸福小组是站在哪一队啊？基督队。我们是第几棒啊？我们是第二棒。第三棒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第四棒是在千禧年之后，大家记得。所以第一棒已经得胜了，第三棒已经得胜，第四棒已经得胜，我们只参加第二棒，怎么样？我们是一场必胜的战争，只要你参加，你就是在打一场必胜的仗，对不对？哎，这不难理解吧？这个是你要把这个启示录这些经文消化了，你就可以了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我们是打一场必胜的战争啊，所以我们现在是这个第二棒，我这写错了啊，这里是第二棒啊，所以我不论我们的状况如何，我们都是在打一场必胜的战争。大家记得，即使你失败了，你也是得胜，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的失败为你的得胜奠定了基础，因为我们打的是一场必胜的战争， 所以你不要怕失败，阿们。好，感谢主。最后要进入得胜者的行列，最后要进入得胜者的行列。我们开跑幸福小组是在参与一场必胜的战争，这是一回事，但是进入得胜者的行列是另外一回事。你要记得这个概念，开跑幸福小组并不等于进入得胜者的行列，它是有条件的啊。参与这个幸福小组是成为蒙召被选的人，你要进入得胜者的行列，你还要有个条件，有忠心啊，你才进到得胜者的行列里面。所以我盼望每一个参加幸福小组的啊，都能够进入这个得胜者的行列，不仅是蒙召被选的人，而且是有忠心的人。我们再来看下面啊，为什么啊？这里的我刚才讲过，这个见证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言语的见证，一个是生命的见证啊，生活的见证。前一层就是跟外部的圣战有关，后一层呢是内部的圣战有关。你怎么样可以做出生命的见证来呢？你怎么用你的生命来呈现这个道呢，福音呢？哎，你必须要打赢这个内部的战争，不是打赢外部的战争，对吧？我们来看啊，所以这个死也有两层的意思，一个红色殉道，一个白色殉道。这个红色的殉道跟外部的这个胜仗有关，就是你在逼迫的面前你不屈服你就得胜了啊，魔鬼要杀害你你不屈服你就得胜了，这是外部的战争。但是白色殉道是跟你的内部的胜仗有关，所以我们得胜者要打两场胜仗，一场是外部的胜仗，一场是内部的胜仗。这个外部的胜仗是胜过外部的仇敌魔鬼的权势啊，我们开跑幸福小组，我们在这个外部的这个战争当中，就是打一场必胜的战争。但是同时我们还要在内部的这个征战当中得胜，要胜过内部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老我。所以我们既要开跑幸福小组打一场外部的胜仗，还要进一步通过幸福小组不断的经历破碎和舍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灵性、爱心和品德，我们就会进入得胜者的行列。这就是邓牧师上周的信息里面所讲的，开跑幸福小组不仅要使 Best 的蒙福，而且要使福长和同工自己也蒙福。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你不仅是福长我们打仗，而且福长我们打胜仗。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你还呼召我们来打一场必胜的战争。哦，主啊，我们不仅要打赢这个外部的战争，我们还要打赢这个内部的胜仗，我们要才能够进到得胜者的行列。主啊，求你来以圣灵来带领我们，教恩教会每一个幸福小组，每一位福长同工，是吧？他们都成为得胜者，他们都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不仅让 Best 的蒙福，我们自己也蒙福，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让每一个幸福小组都结出丰硕的果实，存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好吧。